好，张红也可以吗？我把时间交给你。
好像就是两个经文吧，一个就是神所要的进食是放下心，分开镜上的恶，放下指在人的指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撒母耳说到扫罗的，就是顽梗与拜偶像，好像就是那个经文与拜偶像应该是同罪，悖逆，一个是顽梗，就是这两个罪，就是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行邪术，所以就求神怜悯，就是要赐下更深的一个悔改在我们的当中，然后神的公义就会如光，他的公义就如光发亮，照耀在我们的当中，来医治我们，来修正我们，来带领我们，就是这样，没有了。
谢谢。好，下一位。
好，那个，首先是那个要有一个相信在里面，就是相信神那个丰富的怜悯哈，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最主要的是提摩太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丰盛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因为那个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平台在带领我们进入到根基的里面，因为在过去的几年的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悔改和破碎在我们的外在的一些东西上，并不是说不涉及里面，但现在感受到神再一次借着他一个丰盛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来审视我们里面的罪，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甚至于是他人或连自己都不知的那种罪哈，就是求神来光照和开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罪，是需要神极深的恩典和来对付吧，就是来对付我们里面。神因为他不仅是要来对付我们外面的罪，还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罪。然而当我们要来正视我们里面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我自己心里要有一个特别的清晰，就是神他有其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的当中。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借着这个悔改日吧，来对付里面的罪，就是这样。谢谢。
好，我今天的领受就是，我首先看到一个房子，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一个很旧的、很老的一个房子，那里在房子周围的人呢，穿着很老很老的衣服，很古老的衣服。我的领受就是说，我们没有活明白，没有活明白，我们还是举手的，就是很，我们对婚姻的认识和生活方式，还是举手着很老的、很老的那些个东西，没有真正的，在一个过一个属天的这种婚姻生活。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家里没有让神掌权，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好，这是我的分享。
我今天的是那个关于这个在论证悔改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就是出现有一些问题吧，就是我的经历还有我看到周围的人哈，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参考，然后牧者也可以来引导哈。就是我相信我们对这个认证悔改都现在都很容易来接受哈，就是。那么随着我们认真悔改的深入，其实我们属灵的这个视力会越来越清楚啊。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是在属灵上是没有视力的，就是我们看不到罪，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就是那我们认罪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且同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认罪认罪悔改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光照。那这个光照出来之后哈、啊，怎么来把它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很这个需要来有一些小比较小心哈、啊，就是因为它也是会容易引起这个定罪的。就是我最近自己有个经历啊，就比如说就是前也是这两天就是有跟就是跟我家乡有一些争吵啊，就是后来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被冒犯了哈，就是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我就说我不希望你这样对我来讲，这个某个字眼啊是我很敏感的。后来就对方就不接受哈，就后来就两个就很不高兴的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到神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哈，就是后来神就告诉我，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自己是有伤害的哈，就是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问题，就是后来就是说，或者是当我说我跟别人讲了，让他不要这样来说我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就是说，是因为我当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啊，就是其实我是没有来认同对方的感受哈、啊，而且我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指出别人的问题，没有把自己的问题首先说出来。在这个圣经当中，回顾圣经当中，他这个就是作为先知，他很容易指出别人的问题啊，就是他什么时候来指出别人的问题，这个要注意哈、啊。就是一个就是我想呢，就是在撒母耳记里面，这个拿单其实当时对大卫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拿单只是说了大卫，你有祸了，你有问题了，而且他说大卫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这个时候拿单并没有说自己是有罪的。就是这是一种指出别人的问题的一个模式哈。然后还有一个在以赛亚他被呼召成为先知的时候，其实他是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首先是认自己的罪，然后他说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这个其实这两种指出问题，包括认罪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哈，就是这个以赛亚为什么他没有说我是没罪的，只是这些民事他们说了不洁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是当我们指出别人问题的时候，要看这个我们是否现在这个指出问题当中，我们是否是和这个事情是有关的哈。就比如说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还有同工关系当中，容易引起这个就是因果很近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冲突，那么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问题啊，那我也有问题，那你有问题我有问题，那我就指出你的问题，对吧？反而发现对方他不能接受，其实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良物来去掉，而且我们是站在一个质疑的角度，就觉得我们很容易就说因为是你让我这样，是因为你我才发怒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发怒。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他就是没有像这个以赛亚一样，他是把自己就是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他做了这种认罪，而且神来洁净他之后，他才能指出别人的问题之后，这个对方他才会有一个认同哈、啊、就是其实因为我想到我们最近我有个姐妹，她也分享到她在教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她的孩子当时也是因为什么问题啊，就是对父母有一些就是态度上的一些冒犯吧，然后父母就比较生气，然后她父亲就决定就说那好，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这个问题。其实她父亲后来就是被神光照之后，就没有像原来的方式，原来就是说啊，你没有，你为什么不尊重你的父亲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她说他就站在孩子角度就说是因为我没有教好你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指出别人的问题都特别要注意哈、啊。如果我们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我们不能来就是当我们指出问题都特别小心，我们首先认自己的罪哈、啊。除非就是你指出这个人问题，他呢他这个问题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我们是作为第三者，那可能来指出的时候对方可能他比较容易接受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在认罪过程，因为就是很容易有一些冲突是因为认罪悔改带来的哈，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哈，就是分享给大家吧，关于在认罪悔改过程当中看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以至于不会让这些被仇敌所利用哈，就是让这个关系好像是越来越在一个紧张的里面。好，谢谢大家。
他们我今天早上领受的经文呢，其实还是和上次是一样的，就是还是罗马书20:4，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就是还是在不断的经历神的 恩慈还就是恩典的过程中当中，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去更深的进入到一个更深的悔改当中，就是知道谁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为着是让我们更加有一个更深的自己，以至于就是在他的面前可以成为更加的圣洁。所以就还是这个经文，就是更深的悔改啊，就这些，感谢主。
好，谢谢哦，分享的非常丰富啊，真的非常为你们每一位来感恩。我在这里等候。第一，我就觉得因为讲到根基的问题嘛，啊，那就很实际啊。我很认同齐荣刚才讲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认罪啊有一个技巧，你先不要先定别人的罪啊，首先自己有没有这个罪，因为你自己都那么大的良木。你去指证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个极大的冒犯啊。还有一种，我刚才听到你，因为你讲的太快啊，我就想把它拿出来说一下啊，感谢主。好，那个我在想，就是说讲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很重要。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在这里等候，我就觉得我们更多要来思考你的根基。你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啊？你要更多的来思考这个根基。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我自己也在想，因为是讲了这么长时间的根基啊，我在想我的根基是什么啊，或者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我在想呢，但我还是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啊，因为他就是我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啊，让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夺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基于什么，耶稣他做是基于什么啊，这是我更深的要来想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啊，他就是他的根基很简单啊，因为我们根基想的太复杂了，因为他的根基就是成就天父阿爸天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他就开始就是领人悔改呀，行神迹呀，医治各样的疾病呐，这就是他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肤浅的想法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开启，我感觉是一个开启，因为我觉得我要把根基想好，就像保罗，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要把根基立好，在这个根基上面来生根建造。那你基于做任何的事情，你要真的是为神做，是不是基于这个根基，还是基于其他的根基啊？有人认为是教会啊，我觉得教会呢，它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这里啊，它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你的根基要是只是建在教会，那教会就成了你的偶像了啊。那我觉得应该，因为他是头，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我来就是要做成他的功啊，在做成他的功的这个基础上，教会是来成全，这是我自己认为，教会是来成全神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感觉教会都是来成全我的还是什么啊，这个我就觉得应该要更深的来思想，就是这个根基，我们信仰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为神做的是不是基于这个根基啊，基于耶稣基督，你要成就神的，因为不然的话我感觉仇敌就来攻击我们，来捆绑我们，来压制我们啊，就为什么教会有很多人也会离开啊，我就不太清楚了啊，这个可能要牧者要更深的来带领我们啊。这是讲到信仰的根基。那我觉得呢，因为昨天我、就是说讲到就是说因为是认罪嘛，认罪。那么呢就是说因为就是我想到夏娃啊，因为我们因着吃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我们里面就已经有抵挡啊，这个毒根一定要是很深的去思考啊，这个毒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毒根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抵挡，夫妻之间就是吃了那个分别三个树果子，其实夫妻之间就开始抵挡了，就开始来彼此抵挡，因为我们人是不喜欢回到那个根基上面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着各种的办法，就是要挪移这个根基。 离开本位啊。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很深的去思考啊，因为这都是根基的问题。我看到就是抵挡。那夫妻之间呢，其实也是彼此抵挡的。为什么他看不到爱？他里面就是有一种愤怒啊。我看到旧约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抵挡摩西。摩西其实神行了十灾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应该是神迹看得很多的啊。然后压制了400多年，然后他还第一个就有人站出来抵挡摩西，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啊？其实是你要带出来，是你要出来的，是你呼求天上的神来帮助你，马上就抵挡啊摩西的啊。这个悖逆就出来了，这个抵挡，这就是夏娃那个时候啊。那我觉得你应该想想你们夫妻之间的点在哪个地方，你要落实到实处，你要个人化和具体化我们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抵挡在哪个地方啊。我刚才听到七荣讲啊，还有其他，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分享得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们女人很容易冒犯啊，很容易冒犯。男人呢很容易愤怒啊、男人反正女人很容易冒犯，然后就产生一个悖逆啊、男人的话呢，他是一个就是就是怎么讲，其实我们家的这个点就在这里啊、我们家的这个点，我们的丈夫的讲话那个态度啊啊、那种傲慢呐 就很容易冒犯到我啊。我刚才还在这里认罪，因为他讲话就是很随意，然后你就很吃进去了，因为你有拒绝伤害嘛，你就很容易吃进去，然后你就产生一种愤怒，就产生一种隔绝，这个隔绝时间长就变成实心苦毒伤害一堆在里面啊。所以神给我的就是说，你不饶恕人的罪，我就不饶恕你，这是圣经的话啊，这就是给我。所以我要一冒犯我就感觉神啊帮助我有饶恕的力量啊。所以神也是说，我愿男人无愤怒，当然这个愤怒也是有原因的啊。好，那我就分享到这吧。
好，请各位牧者回应。好
啊，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根基，还有这个家庭婚姻的这个根基啊，就是讲到要回到这个根基，要透过悔改啊认罪啊，就是这个也讲到这个这个罪的根源啊，就是在分别善恶树，在这个抵挡这个抵挡神啊，悖逆啊，这个我就想到这个这个罪呢在一般人的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可以看到有两种形式啊。一种形式呢就是那种冲动型的罪，就是该隐为代表的，就是他非常冲动，非常的悖逆，或者情绪化。该隐声音是个男的，但是他是非常情绪化的，是非常冲动的。他干出一件那个惊天动地，就是一个罪行，就是把他的这个弟弟把他的兄弟活给杀了啊。这是一种罪，叫冲动的罪。啊，通常我们讲的那种怒气啊、冲动啊，那种夫妻之间啊，那种悖逆啊，就是说这是这一种形式。但是呢，我们也要观察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啊，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说它的特点并不是冲动，它不是说它从来不冲动，而是说它表现的一般的形式并不是冲动。啊，这种罪呢，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在那种消极的啊，就是默默的，说逐渐的，好像这个这个什么，好像这个潜移默化的啊，温水煮青蛙的啊，不知不觉的啊，在那里啊，它是一种模式啊，就是说这一种罪也是普遍的，对于某一种人。啊，它往往是这样的一种啊形式啊。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啊，比如说这个贪食，特别贪食啊，就是说，另外呢就是上瘾啊，然后就是看黄色录像啊，或者是网站，上黄色网站 他这些呢，就是说他并不是干一件啊外面很冲动的事，而是说一点一滴的，就是说你被那个吸引到那个罪里面去，而且慢慢积累啊，就是那个罪，就是像十月怀了胎，他一个十月怀胎的时候，然后经过这个十月怀胎，然后他生出一个罪来啊，这一种的罪也是要深深的反省的啊，所以呢，这个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不只是冲动的罪是容易看见的，因为你一冲动就做出一件非常出格违背常识常理的那个行动啊，你很容易看出这个是罪来，但是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啊，就是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一种的罪是更不容易认出来啊，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防范这两种罪，而且呢就是说悔改，对这两种罪来悔改啊，就是我补充一点。
阿妹好，有没有其他牧者代导者各位片区长领袖？
孙爸，我有一点分享。
嗯，好的。
等一下，我戴上耳机。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谈到根基，大家也是在一个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期间，我们都在认罪悔改。其实罪呢，我们就是真的是知道有已知的罪和未知的罪，有很多的罪，我们正在对付，就是不容易把这个罪来除掉。还有一部分罪是未知的罪，这个未知的罪很难辨认。那我今天呢想分享就是这块未知的这块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在前有一段时间了，神曾经就是提醒我，那么呢我这个当时的一个提醒呢，我也是在我们带导团队分享过，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其实呢都有一个我们的动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有一个可能我现在找不到这个一个词吧，但是我来分享一下这个神提醒我的一个三个方面，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讲我这个人呢，我不撒谎，就是我不要撒谎，但是是有一个原因的，在很小的时候哈，我当时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小的时候路上还有马车行走，有人说呢，当你说谎的时候哈，这个马呢，它会踢你，就是你不管走多远。除非你拐弯了，不，然后呢，只要是直着的，不管多远，他都能踢到你。哇，我就很害怕，所以我就不敢撒谎，因为呢，我怕被马踢，被路上碰到的马踢我一脚，所以我就不敢撒谎。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等我大一些了，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马呢，它不可能踢那么远，它的腿就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是我这本来就是一个谎言，这句话是个谎言，但是借着这个谎言呢，我不敢撒谎。那么呢，当我长大以后，我知道这是个谎言以后呢，我还是不想撒谎，因为那个时候我又改变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听到另一个一个他就讲说，当你撒谎的时候呢，你会因着一个谎言进入到另一个谎言，然后你再在谎言里不断的来遮掩，所以呢，这个呢又给你带来身体和精神都会带来痛苦和折磨，所以呢，我就继续保持，因着这样的一句话，我就继续保持我不要撒谎。但随着我认识神以后，其实这样子也是好的，这是从不管是从道德的层面，从与人交往的层面都是好的。作为一个诚信的人哈，作为天然人来说，这个也是好的。那么，当我认识神以后呢，哦，我就发现说，哎，神说 你要做一个啊诚实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神恨恶谎言。那么我呢，我就又改了，哦，原来神恨恶，所以呢我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神喜悦我这个诚实。那么我这个想法，这个前面的这个初衷又改变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源头使我不要再撒谎，做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就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到认识主以来，我都是一个不撒谎的人。从外面看我都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从里面的源头它是不同的。第一个源头它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谎言，但是这个源头也让我不撒谎。第二个呢是从人来的，第三个是从神来的。所以但是只有从第三个来的，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源头，一个根基，才是荣耀神的。但是因着从前两个的原第一个当然很好辨认，但是第二个和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在辨认的时候其实很难找到。第二个其实它也不叫罪，但是这个它不能荣耀神。但是我们作为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要除去己，除去天然人的任何的东西，除去错误的那些个源，就是把那些根基要如果转到耶稣基督里面，一定要从神这个源头才能够。有时光从外面看是不能辨认到这个根基的。如果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源头，这样的一个根基，这样的一个来源，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辨认出人的罪。因为从外面其实很难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根基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我呢，就是把这个我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开启呢，我分享出来，也是看看我们大家在辨认这样子根基的时候，在辨认罪的时候，如何来辨认，能让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开启。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雪梅，你这个见证分享非常好，非常有启发。啊，非常帮助我们大家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习这些辨认啊，真正把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你大致粗略的，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真正的寻求圣灵来带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些微差别，你感觉是些微差别，但实际上是本质差别。好，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做总结了。好，我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大家伙儿刚才啊，西部大佬团和牧者们弟兄姐妹的分享，第一呢是啊，就是拜偶像行邪术认罪这一个，第二呢就是相信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在这一个啊整个认罪过程当中，我们会带入很深的，因为进入到根基上的认罪，也就是里面的认罪，也会带入很深的这一个光照。但是呢，即便我们蒙了光照，照出很多的污秽罪，我们还是要来相信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要进入到一个定罪，进入到一个沮丧里面去了啊！这个是特别要知道，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是要让我们得释放，神也不轻看我们，因着我们看到我们那么污秽呀，那么样子啊，就轻看我们，那是人会这样做，但是神不会。所以呢，相信神更爱你，实际上更加的喜悦你。好，这是一个王新华看到的是一个很旧很大很老的房子，人穿着很老的衣服，这表示我们虽然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里面从里到外心思意念价值观各样的观点还是个老传统。其实我们主导我们的生活，主导我们的婚姻，其实可能不是神在主导，也不是神的思想在主导，而是我们过去的老传统在主导我们。这个可能要我们引起我们反省，引起我们警惕。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我们头脑可以一大堆，但实际上真正驱使我们的并不是神的真道，可能是一套老系统，一个传统而已。你看刚才雪梅的分享就知道，他甚至可能都是小时候一个谎言，你一撒谎就马上踢你，这个可能还在驱使我们的，真的有可能。好，其荣姐妹她说认罪悔改很容易看到别人，这个就是要在指出来释放你的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别人的看见的时候，你要学习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首先问自己，就是我为什么看到别人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有个这个先知性的眼光，有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先知性的眼光，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本人，我们自己都是那样的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眼中有梁木，你就能够看到，就是你自己有这个问题，你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这个是确实是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原理，就是你有这个问题，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 就是说我曾经常常做一个比喻，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从来就没注意，以前买之前从来没注意满大街人都在穿你这个衣服，但是你一旦你买了这个衣服，你再一看，哇，满街都是这个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衣服，你就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穿的那件衣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原理。你看到别人的问题，有可能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啊，这个叫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当然也有纯粹客观性的先知，那他你没这个问题，神开启他，那这也是可能的。好，那吴斌呢就讲到，就是我们不要藐视神的恩慈，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自洁，要进入到更深的悔改，也要进入到更深的对齐。好，师母他的启示就是认罪啊，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啊，不是更多思考信仰的根基，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看到我们的恩召的指望。耶稣基督是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耶稣基督他本人来到世上的根基就是成就天父的旨意， very simple， 就是这个。那我们今天来的根基要怎么呢？就是单单为神而做，就是讨神的喜悦，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你加入很多个人的那些私欲的各种东西，你就变得特别复杂，你就特别不容易，反而不容易。所以呢，抵挡，我们回到分别上树里面吃了这个果子，我们的罪性就是抵挡，首先抵挡神，然后抵挡人，然后抵挡自己，然后抵挡神的受造，所以彼此抵挡，彼此分裂，彼此分割。周牧师的分享就是我们要回到根基，就是啊，就是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冲动悖逆的罪，一种是消极的默默的那种慢慢形成的罪，这种冲动悖逆的很容易发现，那种慢慢的默默的啊，这种烟不凄凄的很不容易被看见。好，刚才雪梅姐妹的分享就是她的一个具体的见证，就是谎言来自于来就是这种就是就是不讲啊不撒谎，这个美德本身就来自于三种啊，第一个来自于谎言，第二个来自于好的道德，人的分别善恶善的部分，而第三个是来自于神。这三种要需要分辨，只有来自于神的才是我们好的根基，才能结出好的果实和圣灵的果子。即便是好的道德都不能结出好的果子，因为那是分别善恶树的，那是分别善恶树善的部分，它只会导致我们死，灵命的死亡。好，就总结这些，谢谢。把时间交给幸福大的团。
好，那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来认罪悔改了，好吧？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位幸福代表团就开麦，然后敬拜五分钟，我们就开始五分钟的祷告，就开始总结了，好不好？好，好，我们一起开麦好吗？所以刚才总结的，我们都来认罪悔改，好吧？为领受的，我们都来认罪悔改。Then I saw a strong angel proclaiming in a loud voice, Who is worthy to open the scroll and to loose its seals? And no one in heaven, or on earth, or under the earth was able to open the scroll to look inside. So I wept much because no one was found worthy to open and read the scroll or to look inside. But one of the elders said to me, Do not weep.Behold,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the root of David, has prevailed to open the scroll and to loose the seven seals.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and of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elders, stood a lamb, as though it had been slain, having seven horns and seven eyes, which are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sent out into all the earth.Then he came and took the scroll out of the right hand of him who sat on the throne.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root of David, has overcome. He also can take the scroll for he alone.Hallelujah. 让我们可以见到这个光，见到这个光，渴慕这份光。哦，主啊，我们愿意活在光中，不再活在黑暗里。我们愿意做聪明的，不做那个愚拙的。哈利路亚。主，我们真的是需要到你面前来悔改。主啊，我们不愿意做愚拙的，我们愿意选择那聪明的，因为门关了就没有机会了。主啊，真的是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你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主啊，让我们愿意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上面来，但是要求你的帮助，求你的帮助。主啊，不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建造不出，所有的房子都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神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在这块磐石上生根建造，风吹雨打总不倒塌。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
是的，神啊，求你来怜悯和施恩，是吧？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还有悔改的机会，哈利路亚，和蒙光照的机会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赐下一颗敬畏的心。主啊，你来真的是来 洁净我们的眼，主啊，你也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罪的这个看待，而不是按照己意，主啊，来分辨这个罪，主啊，让我们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对这个罪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你来认同，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谦卑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但是撕裂衣服，更是撕裂心肠，从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可以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来光照我们里面的动机。主啊，你来光照我们里面这个根基是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自己，主啊，是出于自己还是为了你成就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施恩与怜悯，因为伤心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怀着一颗坦然无惧的心，在你的面前不再隐藏。哈利路亚，主啊，在你的光中，让我们愿意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血就来洁净我们，你的光就来引导我们。主，我感恩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这样的一个赎罪日，如此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是的，神啊，也给孩子一个勇敢的心，就是让我可以真实的回到主你的面前，来求神你来光照，也求神你来，就是你来洁净。你当神你当神你开启孩子或者来光照孩子的时候，神啊，你给我一个勇敢的心，也给我一个全然信靠的心，就是神啊，你有丰富的恩典呀，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极大的怜悯在孩子的身上，就是你可以，你是一个赦罪的神。哈利路亚，当孩子来到你面前要来为来认自己罪的时候，神啊，你就会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么大的恩典，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孩子在你的面前，真的承认我自己就是，总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总以为自己所开启的就是我活出来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我自己还活在一个很老旧的光景，老旧的模式里面，常常的是在一个自我中心里头，我真的没有活明白，不知道我这一生为什么活着，也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做妻子，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多的那个老旧的模式里面的时候就真的是活得很苦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各样的关系。主啊，孩子没有活明白，主啊，真的孩子在你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在婚姻里尊你的名为圣，没有让你在我们的婚姻里伟大，主啊，真的是没有在这个单单的依靠你来经营我的婚姻。主啊，孩子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主啊，你借智慧的灵启示灵来开启孩子，让孩子能够明白，真的是明白我怎么样在婚姻中来处理关系过生活，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是让你在我的婚姻中掌权。主啊，真的是孩子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教会我怎么样来过我每天的生活，怎么样经营的婚姻。主啊，孩子谢谢你，我相信你，真的我是你的女儿，我在活着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给我恩典让我学会的。我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赞美你，主啊，求你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主啊，罪人必要归顺于你，主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们隐秘处必要使我们得智慧，主啊，求你用流清扫洁净我们，我们就得干净，求你洗涤我们，我们就比雪更白，主啊，求你来为我们照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不要丢弃我们，主啊，也不让我们离开你的面，主啊，也不要向我们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们仍得救恩之乐，赐给我们有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是的，神啊，孩子感谢你，孩子感谢你在我过往的日子当中，主啊，让我无论高山低谷，无论经过怎样的境况，主啊，都在你的里面来不断的经历你的恩慈，经历你的宽容和忍耐。主啊，在这经历的当中，你让我不断的来与你有一个更深的连结，让我的信心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至于主啊，在你的面前，我可以为着这恩慈恩典 主我来更深的来洁净自己，主啊让我能知道我经历这一切就是为着让我有一天能够有一个更深的悔改在你的面前，从而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定的那个命定当中。所以神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愿你赐下一个更深的悔改，愿你赐下一个更深的悔改的心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以至于在这季节当中，借着这悔改，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丰盛当中。主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那我们就进入敬拜，好吧？你是如此的爱我。